是一种精神的投射，投射在某些人或者某些物体的身上。爱，有些人很珍惜这个爱。爱应该是一种的无条件的付出，不是那种的索取，或者是用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得着。或者有些人认为爱是一种的感觉，是一种的信任，是关心，是帮助，是在你受伤的时候有人来关心你。爱，或者有些人认为是当成自己是最重要的人，并希望成为对方心里面最重要的人。所以季度我们教会会进入谈论分享关于圣灵所结的果子。那么今天就是第一讲仁爱。好，那我们看爱在圣经是给我们怎么样的教导。我们特别是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来思想圣经的教导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恩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来这里来敬畏，愿神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亮光，是我们生命的引导，好叫我们在生活里头以那爱的源头连接，叫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服事充满你的爱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有位的弟兄，他到德国去读书，在当地的一家的这个华人基督教会参加聚会活动。因着他的口才，因着他对圣经的认识，那么他在团契里面渐渐的就被大家所认可，是一位对圣经讲解圣经讲道很有恩赐的一位的弟兄。后来团契来了一对的夫妻，这夫妻的弟兄在服事上也是挺有恩赐的，最重要的是这对夫妻呢，经常就是开放他们自己的家，接待团契的弟兄姐妹到家里面来，一起团契。更重要的，对这个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呢，每一周去到这个家里面呢，是有什么呢？有饭餐吃。所以渐渐的，团契的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呢，也往这一对的夫妻身上来。那么就这个开始的这弟兄，慢慢心里面呢就有点不平衡啊，好像自己的那个地位呢，似乎有被取代的感觉。所以后来他就觉得，那我也能够烧饭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打开自己的家，邀请弟兄姐妹来自己家里面一起聚会啊，我也烧饭。所以第一次的时候打开自己的家，邀请弟兄姐妹到家里来聚会。在聚会前的一天，他已经准备好，就到了这个菜市场，也到了一个超市，准备去购买所需要的这些的材料。到了菜市场，到了超市，他心想盘算好要买牛肉、买猪肉、买鱼、买菜啊。结果到了那边一看，那个价钱对一个穷学生来说实在是天文数字，实在买不下少。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的经文被形容为保罗的文字里头是最美的一篇，尤其是讲到爱。但他其实这一篇的信息呢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，它是夹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与十四章的中间。十二章是提到恩赐，十四章呢就讲到怎么样来应用恩赐， 那么就在十二章讲恩赐，十四章讲应用的时候呢，十三章就夹出了这个，在中间被夹在这个当中是什么意思？保罗特别强调爱。其实在这里呢，保罗要强调基督徒的服事，基督徒的生命最重要的是爱，是以那爱的源头上帝连结。神把属灵的恩赐给了信徒们，就是让信徒能够在教会的里头来建立教会，来彼此的搭配，把神所赐的恩赐彼此的来共同的建立神的家。但我们也知道，因为罪把人给扭曲了，因此基督徒有时也会这种泄气，有这种的斗争。这也是哥林多教会当时的光景。哥林多教会是一间新的教会，弟兄姐妹因着神的爱充满了各种的恩赐，因为神要建立这一家新的教会起来，但哥林多教会就出现了这种纷争斗争，也形成了教会的一些的分裂。但我们感谢神，因为神的爱是把人把教会连接起来，使到我们可以彼此的搭配，发挥个别的恩赐。也意思说，除非我们以基督以这个爱的源头有连接，否则的话爱是难以想象的。爱不是你心中有我，我心中有你，两情相悦，就是这么简单的爱。爱在基督里才能够明白他那无条件的爱，那完全舍己的爱。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，保罗特别应用了希腊文的 agape 来讲到关于恩赐的应用，恩赐与爱的连接，基督徒生命与爱的连接。而保罗他用这个来说，这个的爱就是最妙的道。若是你手中有圣经的话，你会看到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的最后一节，保罗说你们要切切的寻求更大的恩赐爱，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然后第十四章一开始，保罗就说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切行属灵的恩赐。所以这是神借着保罗的教导，就是一条命令叫我们去遵守。恩赐是临时的，可以时过境迁的，但爱是把我们的一切带进永恒，带到天国去。所以也为什么耶稣在教导的时候说，所有的诫命用两条就可以包括了，就是要爱神和爱邻舍。爱带来的救恩，爱邻舍就承前了这个救恩所让我们的生命进入这个成圣的阶段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分为三大段，第一段是第一节直到第三节，它是提到爱的价值，也是说爱它有一种特殊的品格与道德，就是进入了属灵的恩赐的里面，与神的连结，只有它才有它的爱的价值。第四节直到第七节是讲的爱的本质，就是爱就是人和耶稣基督的产生的那种的结果。最后一段第八到第十三节是讲到爱是永无止息，是爱在圣经里面是说超过了恩赐，恩赐是有时间性的， 限制，爱却是超越时空进入永恒。让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三节，爱的必须或者是爱的价值。这三节经文呢，其实它简单的就是要说的，就是爱就是服侍的力量，爱就是装备人的动力，爱就是献身的动力，这三节经文的总和。所以意思说，保罗在这里在告诉我们爱的价值，若没有爱，哪怕一切看来都是美妙的事情，他们只不过是外在的形式。所以为什么保罗说只像这个什么，像拧的锣响的钹一般？其实保罗要讲的意思说，你所做的一切哪怕再美，他们只不过是什么，只不过是噪音，只不过甚至是污染了人的生命，没有价值。所以你看到这三节经文，它的结构是这样的，就是保罗是说，我若有，我若能，跟着说切没有，跟着最后是说什么，以我无益。所以你注意看这三节的经文的结构，就意思说，哪怕你有拥有一切，甚至被人羡慕的这种讲方言、讲道、做各种各样的善行，但这一些的，若不是在爱的源头里面，以那爱的真神连结，让那爱的真神他的能力来更新改变，借助你把他所赐给你的恩赐来发挥的话，若只把这些当作是自我的炫耀，当作是自我的这个膨胀，当作是被人的一种的尊崇，当作是一种的竞争，当作是一种地位，当作是一种的身份的话，这些都没有意义。意思说，在我们的服事里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哪怕我们可以站在台上讲道带领敬拜，但这一些若以那爱的源头没有连结，那保罗就在这里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，是什么呢？任何的情况底下，爱成为我们的服侍与人互动的动力，这些呢的力量就有价值。如果爱是说话的动力，是我们宣告神话语旨意的动力，是我们信心的动力，是我们的慈善社会关怀的动力，那么这一些所做的就是价值是非凡的。反过来，没有爱，这一些只是噪音，甚至只是污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要在我们的服事里，在我们与人的互动，在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借着这三节的经文给我们一些的反省，我们所摆上的一切是否能够带出神的爱，是否与神的连结。第二段，爱的本质。其实保罗没有给爱下一个定义，他只不过解释了一下爱，来形容这个爱的意义。 而且保罗是多次是用反面的方面来谈论这个爱。但这里呢，其实是保罗呢，他是把他在这个解释的当中来分成两大段。第一段呢，是第一组呢是讲到个人的，第二组呢是讲到相互关系的。第一组是用反面的方面带出爱应该是怎么样的。那么保罗是想借着这些呢来提醒哥林多的教会，但在教会里你是个人，同时也是群体，在这个群体里面，你这个个人以这个爱的源头的互动的当中，你彰显出你的生命，你自己生命的意义与价值，然后在教会里面的互动的当中怎么样的带出了这个爱。这也可以说是在教会的服事里头，爱与罪恶人性的一种的征战。我们看到保罗是讲的这些的方面呢，其实是在提醒我们，例如他说爱是恒久忍耐的，一说人生受苦之中我们如何忍耐，那么就算被人挑衅被人挑衅，我们如何在神的爱中来看待这些挑衅我们的人，事实是因为他们心中没爱，他们是在罪的蒙蔽的底下，我们如何在爱中来看到他们生命背后的那个光景。爱是不妒忌，只是不嫉妒别人的兴旺，不嫉妒别人的成功，别人拥有的也许他自己的努力，也许他忠心于神的所托付于他的，反而我们是要来反省自己，我们乐意与别人一起，尤其在教会里头来以恩赐彼此的配搭，而不是妒忌。因为当我们彼此配搭的时候，不妒忌的时候，意思说什么？意思我们尊重那次恩赐的上帝，他把恩赐赐给每一个人，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能够在他的教会里面，在生活的里头，在生活的里面，在事业的里头，在与人互动的当中彰显就神的爱，神所赐予他的价值。所以当你尊重这个人的时候，你意思说你也是尊重上帝，所以不妒忌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意思说不要在欲望的当中充满自我的这种的追求。不自夸也包括不自欺，不自欺，不要自欺欺人。有时候我们是自己欺骗自己，以为自己拥有这个，以为自己有那一个，也常活在幻想的当中。多少人活在幻想的当中，幻想自己有这个，自己有那个，自己有这个才华，自己有这样的东西。也许我们今天活在太多的虚拟世界里面，所以有这种自欺的感觉或者这种表现。但同时不自夸不张狂也表达，就是说什么，也不要过度的自卑，因为上帝赐给这个人有恩赐，其实上帝也赐给你有你当有的恩赐，关键是你要接受领受神所赐给你的。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这些都是在表达尊重和看到别人。圣经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跟着说爱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就是说不要有推算，以自己的思想推算别人的想法，不要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言语摆在别人的心里头， 投射在别人身上，也不要怀疑别人。这个虽然很难实行，很难去实行，但是我们却要用爱来看待这个人，在神里面神所看重他的价值。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不义代表着恶毒伤害别人的罪，包括所有道德上的事情。喜欢真理和喜欢不义是相反的。保罗跟着讲很多，凡事盼望，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在成圣的道路上，我们的确有时会遭遇一些的挫折，会遭遇一些的挑战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在主里面相信神看重你的生命，在这一些的挑战的当中，在这一些的挫折的里面，我们相信一点，神要成就在你身上关乎你的事。最后一段，这是我们要看到爱的永恒价值，是长存到永远，是一个永远品德的发展。这里是告诉我们，爱是超越先知的，爱在爱的里面是有，是也要见长的。所以像小孩的时候像小孩，但你长大了，不是说小孩子是无知，他意思说是爱是一种的成长，是一种生命的累积，是一种经历的沉淀。爱你要在你生活的当中，在你成圣的路上不断的彰显你的成长，不要一直停留在那种幼稚的思想，那种幼稚的那种的作为。保罗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实这三件都是要长存到永远。这三件是长存到永远，爱是永恒，但信和望也是永恒的。因为当我们希望，就是意思说我们盼望将来到了天堂与神相见的时候，是不是没有这个望呢？不是，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才看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，就必须有信和望。这个信和望的结合，就成为我们对神的信靠，在与神的互动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彰显出这个爱的流动。但爱是最大的，是神人共有的，爱是神的属性，但信和望是神所不需要的，但人是需要的。但人需要信望的当中来彰显出、实践出我们的爱，所以是从神而来。弟兄姐妹，讲到这里，让我们好好的思想。耶稣说，他给信徒一条新的命令，就是叫他们彼此相爱。神也借着彼得说，因顺从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保罗也说，爱心是联络前德的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信徒各自做肢体，但各有功能，不分等级。但这些的肢体各相互相的搭配融洽，叫基督的教会 在地上应作以爱的源头的连结，来发挥出个别的恩赐，建立教会，在世界成为神的见证。信心没有爱是冷酷的，希望没有爱是可怕的，爱是点燃信心的火，是肯定希望的光。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反省，也常与这位爱的源头连结，你的生命就活出那超然的价值，不光在这世，而且长存到永远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你，不是我们爱，那是因为你先爱我们，是你肯定我们生命的价值，是你把这一些的恩赐赐给我们。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么一个爱的家庭，让我们在这个爱的家庭彼此的搭配，彼此的肯定，彼此的尊重，也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彰显你的爱与仁慈，叫人看见你，信靠你，也把荣耀归给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